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实施。接下来请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插播真相。下面首先请听
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实施。河北省沙河市法轮功学员张广才被公安机关绑架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以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定了1年0.9个月的劳教。张广才的家人不服，聘请律师提出行政诉讼，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处处受阻。通过此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实施。一、公安机关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2010年9月20日，沙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伙便衣警察在张广才的家人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将张广才绑架，期间便衣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张广才的家人到公安局质问警察为什么偷偷摸摸地抓人，而且不通知家人时，国保大队副队长侯守红说，张广才修炼法轮功，我们抓他不需要通知他的家属，而且抓他的时候他喊了法轮大法好，这就是罪证。张广才修炼法轮功，可仍然是中国公民，怎么能因他练法轮功就把他按照另类的公民对待？对公民传唤应下传唤证，公安机关怎能随便抓人呢？抓了人还不承认，这不是绑架是什么？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怎么他喊一句法轮大法好也成了罪证呢？9月30日，张广才家人到沙河市公安局列举了国保大队警察违背法律程序、不出示办案证件、抓人不通知家属等种种执法犯法的事实，并说明了法轮功不是邪教，说张广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属于无中生有。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恶警王建军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就是明慧网恶人榜上的头号大恶人王建军，你们越说我是恶警，我的官升得越快，我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镇压法轮功组织，只要练法轮功就抓，有本事雇律师告状去。无论什么情况得让人说话，张广才的家人只是说了事情的真相，中共的警察就耍开了流氓，这大概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吧，一副痞子形象倒是个执法者。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法律只处罚人的违法行为，不针对人的思想。宪法赋予了公民信仰的自由，就是信邪教也不犯法，只要练法轮功就抓，这是执行哪家的法律？雇律师告状是公民的权利，无需王建军提醒。也许他认为张广才的家人根本雇不到律师，他才要人家雇律师来打官司吧。在中共掌控的天下，民告官举步维艰，这就是王建军等恶警有恃无恐的根本原因吧。二、劳教委责任人落井下石，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2010年9月27日，张广才的家人收到了沙河市公安邮来的邢台市劳教委将张广才劳教1年0.9个月的决定书，决定书的落款日期是9月21日，在张广才被绑架的第二天就定了劳教，根本就没有取证过程，这不是明摆着违背法律程序吗？ 张广才的家人委托熟人到邢台市公安局法制科了解情况。定劳教的人说，如果张广才的家人出10000元，他们就和沙河市国保大队交涉，将张广才的劳改期限改为1年。劳教决定书上给张广才列出2条所谓的罪状：一，有人证明张广才向他人提供法轮功资料；二，有人证明张广才组织几个法轮功学员在家中集会，商量散发法轮功传单。这2条都是别人指证的，张广才本人并不承认。到底张广才做没做此事，我们无从得知。中共的司法机关不是一贯主张以事实为根据吗？这次怎么以别人的指证为准了呢？国际社会一再谴责中共的司法部门刑讯逼供，请问别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指证张广才的？假设张广才真的做了此事，我们看一看到底犯不犯法。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当然就有口头和书面的2种方式。法轮功学员散发传单是以书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不是合法的吗？那么张广才向他人提供法轮功资料就不是违法行为。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几个法轮功学员到他家里切磋一下练功中的体会，商量怎样散发传单，这不很正常吗？怎能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就禁止他们来往呢？劳教制度本身就违背宪法，暂且不谈，劳教机关居然拿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罪状，不知这是不是破坏法律。三，劳教机关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阻挠被劳教人员上诉。张广才的家人不服劳教判决，聘请律师提起诉讼。律师到劳教所要会见张广才时，劳教所有关负责人以张广才在劳教所坚持练功为由拒绝会见，并对律师的合法职业进行威胁。他们说，要是那种偷摸砸抢的案件，他们就不会阻挠，法轮功的案子就是不行。律师义正言辞地坚决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恳求律师说，这是劳教所第一次面对律师，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汇报一下上级，开会研究以后看看怎么样应对这个新问题再做决定。中共的劳教所竟然明目张胆地侵犯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不知这是不是破坏法律。偷摸砸抢的罪犯可以聘请律师，而法轮功学员就没有这个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中共为了自己执政的需要一再修订宪法，可仍然还是有法不依，遇到问题还要开会研究对策。这些年来，中共邪党利用610这个非法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其制造的内部规定都是无法摆到桌面上的违规操作，所以他们很少下发文件，基本都是口头传达，开会时也不让与会人员做记录。这样的会议能是合法的吗？这样研究出来的对策肯定是与法律相悖的，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吗？四，法院一再拖延拒绝立案。张广才的家人斥诉讼状到邢台市桥西区法院立案大厅立案，立案庭庭长说，行政案件必须要经行政审查，而行政庭根本不接法轮功学员的诉讼，且不出具不予立案的理由。张广才的家人敦促法院履行职责，而中共掌控下的法官却一再推诿。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这不是法官在公然践踏国家法律吗？不给法轮功案件立案，其实就是要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权，不让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最终组织无罪辩护， 这说明法院对中共邪党掀起的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的非法性非常明白。其实张广才的官司不用再打下去了，法院不敢立案，中共邪党就是认输了。法轮大法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李洪志大师教导众弟子各自遵守各自国家法纪，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人心向善，道德升华，已经得到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尊重与爱戴，而中共邪党在国际社会则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们唾弃，其党魁已被国际法庭通缉。文章写到这不必再写下去了，我想也不用写结语了，谁在破坏法律实施，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插播真相。最近法轮功学员在辽宁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法轮功真相，中共当局对真相的这种呈现方式极为恐慌。在中共常年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民众对法轮功真相知情权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用插播方式传播事实真相，是在中国社会走维护基本人权的路，是为了广大民众能在危难到来之前得到选择未来的机会。2002年，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吉林省长春市电视网成功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整个播放时间约40-50分钟，中间没有间歇，轰动了整个长春。后来在全国不同地区陆续发生不同规模的零星电视插播事件，每次真相在大陆民众中大规模的公开传出，中共都极为恐慌。这是为什么呢？法轮功学员采取插播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发表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插播是紧急援救行为之一。1999年7月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常年剥夺广大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真相的知情权，而这些真相信息对人们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依然坚持站出来讲真相，包括插播的基本原因。法轮功自1992年公开传出以来，由于真善忍的巨大吸引力和祛病健身的奇特效果，修炼人在短时间内剧增。在任何一个正常、开放、有一定言论自由的社会中，甚至包括在迫害开始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公认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都在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法轮功是修炼，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但江泽民由于妒忌之心，于1999年7月公然违反中国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和上访权等规定，以权代法，以个人意志代替政府决定，发动了一场对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的迫害行动。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明慧网公布的经民间渠道证实的已有3400多名。据公安内部消息，实际被虐杀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劳教所、精神病院、监狱、洗脑班，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中共的迫害是严重的犯罪，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揭露迫害、制止犯罪，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插播讲真相，是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援救行为，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宪法第20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失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失的，不负刑事责任。中共干扰海外广播、封锁网络、践踏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却诋毁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违反法律。一位政治家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一个道貌岸然的歹徒把一座房子的门全部锁死，并偷偷放了一把火。可是当房子的主人被迫从窗子跳出来逃生时，这个歹徒却对围观的邻居说，你们看这个人多么不文明，居然跳窗户。是的，人们平时都不跳窗户，可是当门全部被锁死时，跳窗户是果断勇敢的选择。只要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停止，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将会一如既往地心怀善念，用和平和理性的方式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来自中共的迫害。二，插播是在维护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媒体覆盖面巨大，维护知情权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身安危。在西方社会，没有谁会需要通过插播来发表意见，每一个人的信仰和言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的保障。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保障观众的知情权。可是在中国大陆，媒体是中共喉舌，而非自由媒体，协同当权者迫害着观众的知情权，隐瞒受冤者的生存权。大陆电视台隐瞒虚报 SARS， 中共称为非典疫情，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共十六大期间，为了粉饰江氏的政绩，媒体对已经出现的 SARS 疫情刻意隐瞒，以致疫情扩散全国，受害的是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媒体说真话太重要了，这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身安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明社会如美国，其媒体都在民间手里，美国政府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媒体，更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侵犯媒体说真话的权利。相反，政府高官被媒体严密监视，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中共利用各种媒体抹黑法轮功，为迫害寻找借口，却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发出一点点声音。在中国大陆，任何为法轮功申诉的行为，哪怕是散发几张传单，都会受到绑架、刑讯，甚至虐杀。如果中共滥杀无辜的事实被刻意掩盖和粉饰，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插播电视、广播，告诉民众真相，是让媒体说了一次真话，做了一件最重要的正事。这不仅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根本的人身权利和言论权利，也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利。当谎言和罪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谎言和罪恶就在被消除，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在好转。三，插播的内容都是事实，是真相。对于每次插播事件，中共都用法轮功内容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宣传性词汇来误导读者，却不敢讲插播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它将揭开中共利益集团迫害法轮功、制造谎言、封锁真相的重重黑幕。四，插播是让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明白真相，停止犯罪。中共和610办公室逼迫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文化机构等参与配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开除、绑架、强迫放弃信仰等。不明真相的世人很可能在无知和被迫中参与迫害，做下后悔莫及的事情，充当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法轮功学员采取各种方式，包括插播讲真相，都是对中共犯罪的主动揭露和抑制，是在用事实消除人们头脑中被灌输的仇恨和恶念，让在不明真相中参与迫害的人及时停止犯罪并挽回损失，以免将来受到上苍与法律的制裁。当明白真相的世人都不再随同中共作恶的时候，也就是迫害结束的时候，这就是中共恐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根本原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